张学良说完了，也装束完了，趁着宋子文没注意，张学良在这个皮包的夹层里头发现有一摞子电报稿，这一摞子电报稿有一寸多厚。哦，他知道这是赵四小姐给他装好的，心说话，这干嘛呀？莫非这还有用？我带上。他把所有的电报稿还有笔稿卷吧卷吧揣起来了，皮包收好了。这时候宋子文命人把早点准备好了，两个人对面吃早点，一边吃着，张学良一边问老兄，但不知今天的审判长是哪一位？李烈钧。李烈钧，我这个人我太熟悉了。张学良一想，李烈钧是父亲张作霖的好朋友，国民党的元老啊。想当初的时候，就是李烈钧来往于沈阳和广州，使张作霖跟孙中山先生建立的联系，他是个联络员呢，而且久住沈阳，张学良不止一次见过他，管他还叫蒙叔，这是私交。哦，李烈钧出席审判长，陪审的是谁？俩人，一个是朱培德，一个是陆仲林。啊，都是熟人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还有什么书记官等等等等的。那个张学良就没问。他就问宋子文，什么时候李烈钧来接我？喂喂，汉卿啊，尽管李烈钧跟咱们熟的不得了，跟你爹也有交情，但今天是公事啊，他是审判长啊，他怎么能来接你呢？恐怕他得差别人来接你吧。哦，好，别人接我也可以，不知道谁接。话音未落，就听外头有皮鞋声，咵咵咵咵咵咵咵，啪！张学良和宋子文赶紧把叉子刀子都放下了，甩脸一看，进来个中校副官，站在张学良、宋子文面前，啪！法庭派来人来接张将军。说着话往后一指，张学良往门外一看，唰，那脸就变了颜色，都不认得，是国民党的宪兵，为首的是个宪兵少校，站着笔挺，手里拿着件东西往前一递，那个中校副官接过来，转身交给张学良。张学良打开一看，是一张传票。当时张学良就翻了，啊，把传票往桌子上一拍，子文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怎么回事？
耶，宋子文心说话，昨天不是这么说的，昨天说的挺好，就是到法庭上的时候吧，假戏真唱是吧，让大伙看看平常的时候对待汉卿 还得当做自己的人呢，这怎么还下船票了？这跟真的一样。
连宋子文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觉得对不起张学良。宋子文是张口结舌，
这我也不明白。
韩静啊，韩静，消消气儿，别发怒。这是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等到了法庭再说，怎么样？
好一个假戏，太好了！
既然这样叫我上法庭，我就去，我看看他们有奈我何。张学良那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披上大衣，戴上军帽，昂首挺胸，是大步流星，夸夸夸夸夸夸走出去了。宋子文在后头跟着，张学良一头钻进了汽车呀，这心脏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跳成了一个了。后边还有一辆军车，全是宪兵武装押送，前头摩托车开着道，书说简短，就到了军事委员会最高审判厅。车子停住了，当张学良一进审判厅一看，屋里呀呀叉叉的人早都做好了。他一看旁听席上都是国民政府的元老，另外呢还有些人不认识，甭问，绝大多数都是对张学良不满的人，是经过事先挑选的。这些人都在这旁听，往上面一看，有几张座位还空着。审判长、助理审判长还没出庭，前边放着一把椅子，这就是张学良坐的地方，受审的地方。宋子文到了这会儿也耐莫能住啊，只好把帽子摘了，坐到事先准备好的座位上。张学良也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到被审的椅子上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瞪着圆彪彪的眼睛，是东张西望。张学良这一出现啊，这些人们是焦头尖儿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还头一回见着张学良。你说这张学良这30多岁倍儿棒，这哪是受审呢？这是检阅海陆空三军呢，腰板倍儿直。一瞅张学良一点惶恐的样子都没有，相反是傲慢过人。脖子刚刚着，那东看看西看看，正在人们议论之时，审判长出来了，高高坐到审判席上，正座李烈钧，上吹手陆仲林，下吹手朱培德，书记官、书记长、书记员全都坐好了。朱培德呀，撩起眼皮来往下看了一眼张学良，
心里不是滋味。
想起当年跟张作霖那些情景，没短了见张学良啊！哎呀，我跟张作霖是世交啊，张学良是我的世侄啊。可现在是公事，没有办法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委座指名点姓叫我出任审判长，这玩意儿可怎么审呢？没有办法呀，还得装的跟真事儿一样。李烈军坐定之后，拿着木锤先敲了两下，咣咣，意思让大家肃静。各位，现在审判开始，受审人出庭。其实张学良早在这坐着呢。哎呀，说完这话他脸一红。罪犯姓什么？张学良瞪了他一眼，没言语。姓张。是工厂张啊，是立早张。张学良把脸转过去了，心说废话，爱什么张什么张。他一看张学良不理他，接茬说：原籍哪里人士？父母可在？妻子在何处工作？可有子女？这位，他问了一大串，张学良根本就不勒他。哎呀，这审判长多没味儿。好，既然罪犯拒绝回答本审判长问你，张学良，你身为军人，应以服从为天职，为何劫持统帅，背叛中央啊？正是审问的，人们静静的闭住呼吸在这听着。宋子文伸着脖子看着张学良，你看张学良一开始不说话，等审判长一问到这一句话的，张学良唰的脸转过来，把眼睛一瞪，请审判长再把你的发问重复一遍。好，好。张学良，你身为军人，应以服从为天职，为何劫持统帅，背叛中央啊？你听明白了吗？张学良在法庭上是纵声大笑，哪有这么干的？而且笑的也不正常，把在座的人都笑毛了。怎么是？主审官也有点傻眼了。李烈军忙忙的拍桌子，啪啪啪啪啪，肃静，肃静！张学良何故发笑？审判长， 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大了一些吧，一切经过的详细情形请您去问蒋委员长，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，此时此地有些话我不便随便说，您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这位李烈军没词儿了，张学良有理呀，理直气就壮了。咱平常不常说吗？理直气壮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呐。你问吧，你能问出张学良吗？所以这位审判长李烈军刚问了两句就冒了虚汗了，心里的埋怨蒋介石让我出任这个倒霉的角色，我哪是在审判张学良呢，分明张学良在审判我呀。但是身为审判长又不能不说话，也不能有失于尊严，还得强作镇定，腰板还拔着，装模作样。张学良一说，你问我那些问题啊，你去问蒋委员长去，你甭问我，给他端回来了。李烈军觉着有点管不住了，把木锤连敲了几下，棒棒棒棒。张学良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是审判庭，本审判长在问你的话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你千万要掌握住分寸，懂吗？审判长大人，我全懂，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说明，方才您审问我的时候说我因何劫持统帅背叛中央，这个我不能接受，因此我必须着重声明，即我绝非劫持，恰恰相反，是爱护蒋委员长，我也绝非背叛，恰恰相反，是维护国家和民族，我们对政府的国策发表点个人意见，提出我们的主张，这怎么能叫背叛？试问，如果是真背叛的话，蒋委员长能回南京吗？我能陪着委座一起来吗？这就是背叛吗？是啊，他这个啊，可说呢。李烈军又没词儿了。张学良冷笑了一声，我张某人此次兵谏说到底只有八个字，那就是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说到这儿，张学良唰站起来，把脸转向庞平熙，各位先生们，诸位女士们，向我东北3000万同胞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在日寇的铁皮之下受尽了痛苦。他张学良刚说的这，李烈军急忙敲锤制止，棒棒棒，住口住口，张学良坐下。 李烈军深知张学良有口才呀，而且张学良讲话富于鼓动性和煽动性。怎么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？将来咱们说第三帝国兴亡的时候，要重点提到希特勒。那个希特勒是最善于讲演，他要讲一篇话，能使听他讲话的人发狂。这讲话是一门艺术，张学良就擅长讲演。李烈军心说：“这，你别说了，呱呱呱的，你想干什么？”哎呀，因此急忙制止张学良：“你回答本审判长提出的问题，至于其他的，不必多讲。方才你提到日寇侵占了东三省。”在座的人都知道，中外的人都晓得，张学良，东北是怎么丧失的？难道你还不知罪吗？你有何理由振振有词在这夸夸其谈？918事变的时候，不就是因为你的不抵抗而丧失的东北吗？你还有什么好讲的？他想用这话压住张学良。张学良闻听此言，怒火中烧啊，噌就站起来了。但是张学良稍微的稳了稳心神。审判长大人，你不提918事变倒也罢了，既然您主动提出来了，我5年来郁积在心底的冤情不吐不快，这些话我必须要说，我必须要讲，我有这种申诉的权利。那你……没等李烈军说下文，张学良第二次把脸转过来，面对庞廷熙：“
众位，听我详细道来。”